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4月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警方确认地铁自杀炸弹袭击者嫌疑人身份，但是仍然没有人或者是组织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川崎会之前，日本媒体称美国正在考虑向台湾出售 F-35 战机，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另外，美国海运商船大幅度的缩减，触动美国的国家安全忧虑。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国际文权电讯社报道，俄罗斯当局已经确认一名在圣彼得堡星期一发生的地铁致命爆炸袭击中的嫌疑人。文传社报道说，警方目前认为这是一次自杀式的爆炸袭击，并且确认涉嫌的凶手是一名来自中亚的23岁男子。报道援引警方的话说，嫌疑人背着背包登上火车，背包里有炸弹。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这次袭击造成至少11人丧生，50人受伤。袭击的破坏力大到足以穿透地铁车厢厚厚的铁门。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警察在第二个圣彼得堡的站台解除了藏在灭火器里的另一个炸弹。这个城市整个的地铁系统星期一的大部分时间都关闭，莫斯科则对其他的地铁系统采取了所谓的附加安全措施。圣彼得堡的官员宣布哀悼3天。俄罗斯总统普京恰好星期一在他的家乡圣彼得堡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晤，普京带着鲜花来到地铁站，那里不断有人在一处纪念物前献花和蜡烛。美国总统川普称爆炸是极为可恶的事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的发言人表示，对那些制造这一震惊事件的肇事者必须绳之以法。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改变了美国多年来与阿拉伯地区最大国家埃及的冰冷关系，热烈欢迎埃及总统塞西访问白宫，并且承诺在与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作战的过程当中与埃及合作。这是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09年接待穆巴拉克以来，埃及领导人首次访问白宫。埃及动荡把穆巴拉克赶下台，引发了数年的政治混乱。将军出身的独裁者塞西成为了埃及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塞西会谈的时候说，我们非常支持埃及和埃及人民。他还表示，我们正在进行军事重建，使其达到最高的水平。他说，我要告诉你，总统先生，你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好盟友，我是你的朋友。塞西也对川普在反对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方面的强硬立场深表赞赏。塞西2013年就职以后，也一直强调反恐这个方面。地区问题专家说，平衡与这位埃及领导人的关系对川普来说仍将是一个困难的外交挑战，就像奥巴马面临的那样。奥巴马在塞西2013年领导埃及军队推翻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之后，就冻结了对开罗的援助。塞西在政变一年后当选总统，奥巴马从未邀请塞西到白宫访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将于星期四呢，在美国南部的马拉戈度假村与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气氛可能不会像佛罗里达州的天气一样的温暖。 川普在推特上透露他对中国领导人首次见面的预测，称这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讨论，因为美国不能再有大量的贸易赤字和失业。川普在上星期的白宫会议上对美国的制造商说，他们会看到他与习近平的会晤有意思。川普说，我非常期待与他和中国代表团的会面，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一些中国的问题观察家警告说，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按计划进行，因为川普政府执政初期还有很多的未知数。那么既然川习会这个过程当中面临许多的难题，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还会冒着这些个风险来赴美参加这个川习会呢？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由美国之音记者莉亚给您的分析报道。
川普与习近平的海湖庄园会晤在形式上可以说是沿袭了奥巴马与习近平在安纳伯格庄园非正式会晤的模式。与上次一样，习近平也是在来美国之前先去另外一个国家访问。由于习近平不打高尔夫球，所以双方为两位领导人做出了在海湖庄园里一起步行的安排。尽管一般认为这次仓促安排而且停留时间也比较短的元首会晤不可能就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谈判，而只是一个双方见个面加深相互了解的一次机会，但是有关专家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晤。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葛莱仪在该机构就川习会对媒体举行的吹风会上谈到了美方希望达到的目的。
川普总统希望搞清楚习近平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讨论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有哪些，确定优先要解决的问题，并且看这些问题是否能够以合作的方式得以解决，还是美国将要更多的依靠单方面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习近平在中国经济下滑并在今年要召开十九大党代会的时候与不可预测的川普总统进行这次会晤其实有很大的风险，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张克斯认为这其中有好几个原因。他说，习近平为他今年要做的大事做出了明确的规划，以进一步奠定他的强势领导人的地位，而与川普进行这次会晤是其中的一个关键。
在党代会举行的这一年，习近平尤其是他现在被称为核心，必须要显示他能够管控这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坦率地说，不仅仅是管控这个关系，而是尽力控制这个关系。显然在川普上台后，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关系出现了波折，最明显的是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
这位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习近平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他可能觉得他能够搞定川普。他说，川普也可能觉得他会搞定习近平，因此到时候究竟怎么样是值得关注的。在他看来，习近平之所以愿意冒险来参加这次峰会，还有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的确认为中国人非常担心那只高悬的经贸鞋子很快会掉下来。我的感觉是习近平愿意与川普会面，开始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这种讨论，是因为将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这样的人使他们非常紧张。
该研究所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认为，这次会晤是双方重新界定两国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的一个努力。在他看来，鉴于这次会晤的仓促安排，到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更多的会是抱怨，而不是就具体的经济议题进行谈判。
在川普总统方面，我相信他大部分的时间会用来敲打贸易不公平的问题，美国人如何被占了便宜，以及中国所说的双赢意味着中国赢了，中国又赢了，而这不是建立在对等基础上的关系。
这位专家认为，鉴于川普总统的不可预测性，到时候也可能会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情。他的同事张赫斯也担心，川普总统处在一个要达成交易的状态，而如果他施压过大的话，可能会引起习近平的反弹。他的另一个担心是，由于美国新政府对这次峰会准备不足，人力也不足，到时候美国会吃中国的亏。美国之音记者莉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访问美国之前，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发表了强硬而又模糊的言论，引发广泛的猜测。有人觉得川普可能寻求重大的政策转变，或者导致与北京达成大的交易，或者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川普星期天接受伦敦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中国不解决朝鲜问题，他说我们会的。他还提到中国对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警告说，如果北京不帮助解决平壤迅速加强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能力，那对谁也没有好处。预计在川普与习近平星期四在川普的佛罗里达州度假地海湖庄园会晤的时候，如何制止朝鲜的核项目，并且防止金正恩政权研制装有核弹头并且可以打到美国大陆的洲际弹道导弹，将是一个重要的话题。那么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呢，这个会晤在佛罗里达州会晤的时候呢，由于川普的中国政策并不明确，美中两国在这次峰会当中如何交手也是令人非常的关注。那么就由日本的媒体说，美国可能考虑向台湾出售 F-35 战机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以台湾牌对中国施加压力。那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日本读卖新闻星期天援引多个消息来源报道，美国正在考虑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其中包括过去美国政府未曾同意出售的尖端武器 F-35 战机以及最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萨德在内。这批军售最快可能今年夏天就会宣布。报道也说，这批军售的价值可能是有史以来美国售台武器中金额最高的一次，而台湾受到预算限制，可能无法全部购买美国有意出售的武器。美国媒体不久前报道，奥巴马政府下台前原本准备好通知国会一批新的对台军售，但后来决定推迟，留待新政府上台后再宣布。川普政府可能在川习会后宣布新的对台军售，武器装备的内容将比原先准备要宣布的那个军售案更多更好。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洛曼说，川普政府现在一些重要的政策主管都还悬缺，很难想象现在会有具体的实际的军售内容可以宣布。不过他认为，一旦有适当人选就位，川普团队应该可以从奥巴马政府去年已准备好的售台武器清单着手，再视情况决定是否做一些改变或修正。洛曼也说，台湾的确需要先进战机，但未来20年内台湾都不会有 F-35 战机，美台需要好好讨论台湾的战机需求问题。
台湾的确需要新战机，未来20年台湾都不可能取得 F-35 战机，美台双方必须开始真正面对这个问题，讨论什么才是有可能做到的，台湾真正买得起的是什么，美国真正有可能卖的是什么。因为 F-16 战机的生产线快要关闭了，所以美台必须好好谈一谈。
至于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部分，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安大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质疑台湾是否需要这么昂贵的系统。曾经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萨德导弹系统资深项目经理的安大维说，
Taiwan, I question that for Taiwan. I question that because of the price point, because it's a battalion could be over.
我质疑台湾是否有购买萨德系统的必要，因为它的价格非常高，单是一个营就要10亿美元。台湾的确耗费数十亿美元在国防开支上，不过我会质疑是否应该将这些预算使用在萨德系统上。此外，台湾自己有非常强健的传统导弹项目，例如天弓和雄风，他们都是中山科学院非常成功的武器。
对于读卖新闻的报道，台湾国防部星期天晚上表示没有评论。 自由时报援引资深官员的话报道，过去台湾积极争取 F-35B 战机，它具备逆踪、短场和垂直起降功能，符合台湾所需的下一代战机需求，但它价格高昂，台湾目前的预算已经没有空间可以采购。关于萨德系统，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不久前在立法院的质询中曾经表示，他不赞成美国在台湾部署萨德，因为台湾要做的是保卫自己的安全，为自己的主权而战，绝对不是去帮其他的国家作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调查美国与主要贸易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并且加大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征收执行力度。预计新的行政令将对中国对美出口带来直接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白宫表示，第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行政当局查明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所有形式的贸易违规行为和所有非互惠的做法。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处将在90天内向总统提交一份关于美国不正常贸易赤字的全面报告。这是现代史上第一次由美国总统要求做出这样的调查。
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2016年的总贸易赤字达到5023亿美元。白宫方面表示，这份报告将对所有国家的各项产品进行逐项审查。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星期四对记者说，这显示出本届政府避免鲁莽行事、避免马虎突然的做法，而是要用非常谨慎、善于分析的方式来研究问题，并制定出解决方法。第二项行政命令将加大美国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征税的执行力度。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
Since 2001, the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gency has not collected.
自2001年以来，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未能收缴的这类应收税款达到28亿美元。举例说，如果一个全部或部分接受政府补贴的外国公司能够向美国市场倾销低价钢材，他们人为定出的低价就会让美国公司出局。
虽然美国官员表示，这些行政命令的目的不是为了在习近平访美前向中国发出特别信号，但是美中之间347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和在钢铁等贸易领域的贸易摩擦，意味着中国很可能会受到新行政命令的严重冲击。今年2月，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钢铁企业存在倾销和补贴问题，准备对中国企业征收63.86%-76.64%的反倾销税和75.6%-190.71%的反补贴税。3月3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碳合金钢定制板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产业损害肯定性仲裁，裁定涉案产品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除中国外，其他会受到重点调查的贸易对象还包括日本、德国、墨西哥、爱尔兰、越南和台湾等。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高级官员说，美国海运商船和海员的数量近些年来大幅度的缩减，威胁到在战争突发时联邦运输部为海军运送补给的能力。有关官员和议员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这其中就包括要求将美中巨额海运业务的部分运输交由美国的商船和海员来承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运输部所属的海事局执行董事杰龙4月3号在民间组织美国海军联盟主办的一次活动中说，美国大型海运商船及其海员的数量在过去短短4年中显著减少，已经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The international fleet has shrunk by a quarter since 2012.
杰龙说，我们的国际海运船队自从2012年以来已经缩小了1/4。美国的商务海运业不再雇佣足够的合格美国船员， 为我们的作战军人持续地运送海上补给。目前，美军依赖美国的商船和船员，在国家安全遇到危机时，为作战部队运送 95% 的所需海上补给。国防部能动员的这些商船只有97艘大型国内运输商船和81艘远洋商船。杰龙说，美国的这些远洋商船所运送的货物只占美国进出口贸易总量的 2%， 因此美国有巨大的潜力让商用海运业恢复和扩大船队规模，比如增加美国商船承运美中巨额海运业务的份额。杰龙说，如果你看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这项贸易相当于一年雇佣400艘商船。如果这项贸易的四分之一由美国商船来运输，你会解决船员短缺的问题，同时将美国国际海运船队规模扩大一倍以上。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一些议员三月初提出一项议案，要求美国对外出口战略能源资源30%的运输业务由美国商船来承担，以阻止美国商船和船员数量进一步缩减。一些观察人士说，美国政府对国际海运份额作出规定可能会违反相关国际贸易法规，但是一些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说，目前美国进出口贸易运输的 99% 由外国商船承运，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适当提高美国商队承运的份额不仅合情合理，也不违反国际法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星期一批准了川普总统挑选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尼尔·戈萨吉的提名，并将送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目前参议院的激烈斗争已经是迫在眉睫，可能会永久地改变参议院完成宪法规定的提供建议和批准法案的议事模式。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以11票对9票的表决结果批准了对戈萨奇的大法官提名，所有的共和党员都支持戈萨奇，而所有的民主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民主党议员表示，戈萨奇在上个月的提名听证会上进行作证，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疑问以及对他的司法理念的担忧。共和党则为戈萨奇辩护，他们一再赞誉戈萨奇的法律学历以及司法风格。而在另一方面，韩国乐天集团。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乐天集团在4月3号的时候表示，尽管因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韩中两国发生了外交矛盾，但是集团将继续投资在中国的生意，不会缩小在中国的业务规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乐天集团国际贸易与新业务执行副总裁黄圭玉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集团将加强在中国的投资。
我们认为中国商界目前处在投资期，因此我们计划继续投资于我们在中国的生意，继续加强我们的经营。
黄圭玉的这番话被认为是否认了乐天集团将缩小在中国的业务规模。黄圭玉说，中国抵制萨德和限韩令，乐天酒店免税商店因此受到极大影响，乐天酒店的上市也要等到免税店的生意有了起色再说。
我们完全不清楚中国当局的意图是什么，因此为了今后的发展，我们能做的只能观望。
黄圭玉表示，为了从长计议，我们只能静观其变。中国是乐天最大的海外市场。2015年，乐天在中国的生意为他创造了至少30,000亿韩元，约合27亿美元的收入。鉴于乐天集团在韩国国内的零售业绩下降， 中国也是乐天在海外重要的战略市场之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军方和日本政府官员表示，日本正在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做出不懈的努力。美国总统川普早前曾批评日本等盟国在防务上过于依赖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主管神盾弹道导弹防御项目的海军少将强尼·沃尔夫3月15号说，日本防卫省正在跟美国导弹防御局一起研发舰载标准三型第二批次 A 款导弹。他说，日本为这个项目积极投入了人员、技术和资源，使这个项目成为两国防务合作的典范。
你看看这款导弹的方向控制装置，看看它的第二和第三级火箭发动机，再看看导弹的锥头，这些全部都是日本研发的，由日本政府出钱请日本承包商研制。
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的设计射程远远超过美国军舰上目前部署的标三第一批次 A 款和 B 款导弹。与改进的神盾反导系统配合使用，新款导弹能大大增加导弹防御的范围，并显著提高拦截敌方导弹的几率。美日联合研制的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已经进入了研发试验期。美国导弹防御局2月4号宣布，首次将一枚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从配备神盾反导系统的战舰上发射，并成功将目标导弹拦截击毁。观察人士说，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试验成功，是美日在面临越来越大导弹威胁时急切盼望的一项突破和转折。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休海军上将格林纳特稍早前在描述美军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导弹威胁时说，美国海军导弹防御系统对付中国导弹威胁的能力已经接近极限。今年1月，中国火箭部队称正在部署射程在1000到1500公里之间、具备精准打击能力的东风16型中程弹道导弹，将第一岛链内的日本冲绳和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群岛都置于中国导弹威胁的范围之内。强尼·沃尔夫少将说，日本与美国合作研发的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接下来会经过各项作战测试并投入生产，预计会在2018年交付海军。他还说，这款新型导弹不仅会用于保卫日本自身的安全，还将部署到波兰和罗马尼亚，加强北约应对导弹威胁的能力。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任前后曾多次批评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过度依赖美国，没有为本国和盟友的安全承担足够的责任。但是美国导弹联盟主席里奇·埃里森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日本是美国盟国当中努力分担防务责任的典范。
他们贡献了超过数十亿美元的军费，显示了他们是我们想要的盟友伙伴关系的典范，这好让我们一起保卫世界各地的安全。
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正式参赞前田秀二也为日本积极提升自身防卫能力做出辩护，但表示愿意与美国一道探索进一步强化安全同盟的途径。
当然，我们也愿意不断审视和讨论我们在同盟关系和战略部署方面应当承担的角色。
目前，常驻日本的美国多艘驱逐舰和日本多艘军舰配备了改进版的神盾反导系统。海军少将沃尔夫说，美日同盟有高度把握保卫1亿2700万日本人免遭导弹袭击，但会不断提升这项反导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提卡拉提撰写了一份报告，题目是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强权。卡拉提曾经是华尔街日报驻香港的记者，对于中国的媒体审查以及中文媒体环境有深刻的了解。他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谈论中国如何透过多元化的手段将防火长城覆盖到全世界。下面是黄耀毅稍早接受 VOA 卫视 访谈的录音。
感谢你今天接受采访，我们来谈谈这份你所撰写的报告。我对你报告当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很感兴趣。首先，我们知道西方媒体谈论中国的审查和宣传，不过你在这份报告当中争论，现在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你可以说明一下吗？
Yeah, I think in the report I really wanted to highlight those words because I think when we
在这份报告当中，我的确想要凸显那些字眼，因为当我们想到中国以及它如何利用讯息，我们经常会想到中国审查外来的信息，或者是试图散布宣传。但我想，中国现在的策略是更加全面的。与其审查信息，不让他们进入中国国内，现在中国要将其影响力向外投射，影响全球信息生态体系的机制。中国事实上运用不同的手段要影响那个体系的架构，这些手段包括透过市场压力，透过购买企业，部分是透过向外国投射自己的影响力。但如果我也不会说那只是宣传，因为现在已经更加复杂了，所以我凸显出这两个字的用意是为了要彰显中国的长期策略，其实比单纯的宣传要来得更加精致了。中国利用这些基本的影响力工具，试图在国际信息生态体系当中建立长期的影响力战略。Long-term strategy for influence using these fundamental building
blocks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cosystem. You are interesting that you use this word global.
很有趣的，你使用了这个词“国际信息生态体系”。你能够说明一下这个词的意义吗？而我们也知道，每个国家都试图在国际上投射影响力。那中国所做的有什么不同？我们又为什么需要关注中国的做法
？And why should we care what they are doing?
That's a good question, and there's a lot within that. In this report, I chose to look at these three elements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cosystem, as we call it.
这是个好问题，当中有很多能谈的。在这份报告当中，我选择了国际信息生态体系当中的三个要素，一个是外媒或者是国际媒体，一个是全球互联网，一个是全球文化传输。在这方面，我特别点出好莱坞作为全球文化传输的主要手段。我想看看这三个要素的原因，因为我想整体而言，他们勾画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置入的巨大影响力。你问到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中国在做什么，而中国的做法又有何不同？我想在这方面，这是最制度化的。中国的市场力量在过去几年飞速增长，因为它拥有巨大的市场，因为有那么多的外国企业想要进入那个市场，他们愿意做一些他们在其他的国家可能不会做的事情，比如跟中国公司绑在一块儿，并且屈服于中国政府的规定。所以中国有办法利用它的市场力量来增强其影响力，这让中国独特，尤其是与其他专制国家相比。我想不出另外有哪一个专制国家有办法利用它的市场力量来达成这样的影响力。在各个方面，中国一方面使用了它的市场影响力，它的市场力量，同时也推动长期策略，让它的影响力能达到最大效应。
提到市场的影响，在报告当中你也提到中国利用其网络能力以及其在科技产业当中的力量，让企业做它想要做的事。事实上，根据报道，微软承认视窗10将有一个特别的中国版，照中国政府的规定量身打造，而且已经在中国境内测试完成。你认为这算是中国试图威胁改变科技公司，即使他们是西方科技公司吗？而这又将如何影响美国科技公司以及互联网本身呢？
I mean,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China's done ever since the internet started to spread within China. It is long sought to.
我想这是自从互联网在中国开始以来，中国就在做的事情，一直都在影响在中国的外国企业。中国会说，这就是我们的国内法律。如果你想要进入我们的市场，那就要照规则来。很明显的，在过去，这让很多企业选择不进入或者是离开中国，比如谷歌。这在过去已经有很多报道了，当然还有其他企业。这样的策略或者是这样的谋略并不新鲜。有趣的是，我想我会开始看到，过去中国会利用它的影响力影响在中国内部的外国企业。我们开始看到的是，中国企业现在成长得很大、很活跃，并且想要往海外发展，占领海外市场。这引发了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就是这些中国企业是否会将已经内化的准则，比如隐私、监控、言论自由等，当他们向外拓展时，也将这样的模式出口到海外，还是会受制于国际市场的压力，在这些议题上顺应国际标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就将结束了，第二个任期也将开始。那么习近平任期之内最为鲜明的反腐运动到底能够走多远？期间他又会遇到哪些挑战？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贪腐问题的学者魏德岸，不久之前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根据可以查证的中国政府提供的资料，自四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反腐败运动以来，将近100万名中国官员被查办。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岸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看起来比其前任们发动的类似运动更加持久，也更有力度，到现在为止也看不出结束的迹象。他引用其他观察人士的话说，其实反腐败并不是一场运动，而是现在中国的新常态。魏德岸同时表示，尽管如此，反腐败的高峰已经过去。他认为这个高峰期出现在2014年的12月到2015年的3月期间，也就是大老虎落网较多的时候。自那以后，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被查办的贪腐案件数量也在逐渐的减少。魏德岸说，习近平的反腐措施并没有大幅度的降低中国的腐败现象，最多可以说他将腐败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反腐在中国官员当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害怕，由于反腐败运动的开展，在中国一度令人向往的公务员的职位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吸引力。但是魏德岸说，鉴于腐败在中共官员干部当中的普遍存在，习近平及其政治盟友王岐山的反腐运动正面临着四大挑战。他说，第一就是他们需要继续限制行政审批的程序，限制决策者的独断权，以减少腐败的机会。第二，他们需要缩小政府官员与私营部门成员之间的工资差距。魏德岸说，虽然高薪不一定能够养廉，但是只要官员们的工资普遍很低，而同时他们又控制着有价资产，那么让他们抵制诱惑就非常困难。魏德岸说，习近平必须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人那么容易接受贿赂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从贿赂中收受的钱财要远远高于他们的正式工资。他说，
It's not just temptation. It's, I think there's a real pressure. Chinese parents want their kids to go to good universities.
这不仅仅是诱惑的问题，中国官员们确实面临压力。他说，中国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受到好的教育，去好的大学。他们希望子女进哈佛、剑桥，希望他们获得生活的机会。而如果获得财富的唯一手段是从商人手里接受钱财的话，就会产生问题。
魏德岸说，如何解决权力和财富的重叠是习近平和王岐山要面临的第三个挑战，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他说，中共对这个问题一直在回避。
Bu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Deng Xiaoping gave to China when he initiated economic reform is he spawned a new class of super rich people. There is this entire new class that didn't exist.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造成了一个后果，是给中国带来了一小撮超级富豪，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一个阶层，他们真的很有钱，他们与共产党的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通过血缘和婚姻与权贵精英结合在一起。你如何解决这些关系？对这些财富新贵，中国到底有什么制度？
魏德岸说，2002年，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用三个代表来将这些经济新贵们纳入政治体系，但是中国仍然没有一个操守体系来规定和规范权力和金钱的互动，这样的结果滋生了腐败文化。他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这样的腐败可能可以容忍，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变缓，如果再不制定操守准则来规范精英们的行动，这样的腐败文化最终会拖累经济的发展。 魏德安说，习近平和王岐山应该制定某种赦免的机制，对贪腐官员们既往不咎，这是习王的第四个挑战。魏德安说，在这里赦免的意思是允许腐败官员与过去告别，在处理新的政务当中少些腐败。他说，如果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官场当中无处不在的病状，那么继续毫无差别的积极的反腐可能会对党国造成严重影响，并可能动摇中共的政治体制的上部结构，因为习近平不可能查办所有的官员。魏德安说，在已经成功的将将近200只大老虎和数千只中等的山猫以及数十万的小苍蝇收入囊中之后，习近平和王岐山可以考虑如何宣布胜利，把现在的反腐变成真的新常态，在加强反腐工作的同时也不影响党和国家的正常运作。习近平的反腐成效显著，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个手段。但是魏德安却不这么认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想也应该是希望借助反腐达到多重的目的，从某个层面上来说，除掉自己的政治对手确实非常有用，重要的是你要看他打击的是真实存在的问题还是一种政治迫害。你可以看到，与其说周永康是某个对立派别的领导人，不如说他是强盗团伙的头目。
他说，如果习近平必须要向公众展示他的决心和能力，他必须除掉大老虎，除掉周永康、徐才厚、郭不雄等。他说，从打击政治对手、消除对立的政治派别的角度来说，习近平并不是在消除不同的政治派别。第二，那些被他打倒的人不是和大人物有联系，就是自己真正的涉及了犯罪行为。不过魏德安也提到，除非习近平自己的圈子里有人因为贪腐被追查，否则习近平也很难洗去借反腐消除异己的看法。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一位知名的专栏作家因为撰写一篇质疑警界香港警方集会支持被判刑七名警察的时评文章，遭到一个亲中团体派记者到他任职的中学查问采访，为保护学校和学生不受骚扰，被迫无限期的封笔。事件引发了一些网友关注白色恐怖来袭，而这个亲中的团体则表示，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要面临后果甚至代价，封笔是个人的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香港，以库斯克笔名撰写了14年时评文章的中学通识教师邱兆林，4月1日晚在开通已经关闭了一个月的个人脸书，发表无限期封笔的告别感言，不再发表时事评论文章。库斯克从2003年起写网志，是许多80、90后的启蒙老师，时评文章更是启迪无数年轻人。今年2月22日晚，香港几个警察协会发动数万警员和家属集会，力称因围殴占中示威者而被判刑两年的七警，有警员上台发言，不但爆粗口，还自比二战中被纳粹德军迫害的犹太人，引发争议。库斯克随后在网媒《香港零一》上撰文，表示参与集中营屠杀的纳粹军上庭时，只觉着自己在执行命令，不觉着自己错，反问早前参与集会的警察是否也觉得七警没做错。库斯克的批评文章招致亲中的反战中组织邦港出生的不满。邦港出生从2月24到3月3日期间发表6篇批评库斯克的文章，包括劝奉库斯克所在学校的校长不要包庇库斯克，要重新评核他是否适合继续任教，并指责校董会和学校各自为政，质疑该校纵容黄色教师在校内播读。邦港出生还派该团体所称的记者到学校，要求校长回应，甚至派人到某校间任职的诊所追问。邦港出生坚称，派记者到学校和校间的办事处是正常采访， 批评《明报》今年3月1日的相关报道是别有用心抹黑。《明报》在报道中引述库茨克表示，他的评论不代表学校，希望学生在不受政治骚扰的环境中学习，也无意侮辱和冒犯警察。库斯克称关闭个人脸书和网站，短期希望休息，不再写评论文章。报道还表示，邦港出生召集人周荣称，记者问校方回应，与任何报纸的做法一样，只要校长及校监表明不会纵容教师在校内播读便可，但二人一直拒回应。记者拨打库斯克的手机并留言，一直没有得到回复。不过库斯克对《明报》表示，《明报》报道后，邦港出生没有人再到学校，校方也没向他施压，但他觉得有责任保护学校和学生。库斯克不愿评论事件是否是白色恐怖，表示交由外界自行议会。与库斯克同是香港独立评论人协会会员的专栏作家桑普律师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亲中团体用骚扰的方式让库斯克晋升，涉及香港言论自由的大事。尽管库斯克为保护学生、学校和家人希望保持低调，但这毕竟是对言论自由的冲击，港人应当警觉并感到愤怒。他说，
我们也希望说能不能够帮他去伸张，基本上他本人呢希望保持一个低调。我认为整件事情呢好像有文革式的批斗一样，跑到库斯科的学校里面对他校长施予压力。据我所知呢，他的校长一直都很支持库斯科的，但是也是希望库斯科能够采取一定的行动，避免事件扩大。全香港市民都需要关注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
去年11月底率邦港出生代表团访京，并受到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接见和赞扬的邦港出生的召集人周荣，星期一对美国之音否认有任何骚扰、施压库斯克所在学校的举动，称他们有新闻网站，派去的是真正的记者。记者在网上没有搜索到邦港出生的网站，只有脸书账号，上有许多文章。周荣说，
我们是新闻网站，我们派了一个记者到那学校找他访问，一个真正的记者，不是所谓记者。我们没有跟学校任何人除了校工一个谈过话，没有跟学生老师谈过一句话。校刚的这个办公厅，就是他是医生，找他跟他谈了一谈，就是这样了。为什么郑翔的采访是不对呢？我们去了他找了他几次，他不听电话，不答我们的问题。最后的时候我们写了几段新闻，就是这样。
据明报星期一报道，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认为，新闻采访是要就公众认为重要的事情以求知心态了解情况，而非令受访者感到压力，否则已超越正常新闻采访的界限。他认为邦港出生的手法令人感到其目的是向当事人施压，明显是不应该做的事。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元表示，事件导致一名教师无法继续自由发表意见，感到可惜和遗憾，更令人担心是否会影响教师的言论空间和造成白色恐怖。叶建元表示，不希望有外界政治势力介入学校事务，也希望学校重视教师的言论空间，保障教师的基本权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说，动身前往北京的日期已经定了。他还表示，对被拒绝入境有一定的精神准备。与此同时，台湾一些社区大学发起联署，敦促中国政府放人，维护两岸教育界的交流基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李明哲的妻子4月4号在一次记者会上对美国之音说，
希望能够去
北京见到我的先生。
李静瑜对于中国依然拒绝公布李明哲下落，对蔡英文政府不能够有效地给予他帮助感到失望。他对媒体表示，
我不能再等待，有时候我们是健忘。
在京期间，他将前往国台办、检察院等单位。他说有意避开川习会，去北京不是去为了闹事，而是去救人。李静瑜说，相信北京不至于野蛮到为难一个弱女子，阻止我入境。与此同时，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发起联署，她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希望就是中国基于就是台湾跟中国的长期的民间的交流，然后我们交换美好的一些经验，然后希望说可以促成就是中国善意回应我们家属的要求，那我们见到李明哲，而且是尽快的就是给予李明哲正当的法律程序的保护，让他可以平安回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做社区大学所重视的公民社会的努力。
针对李静瑜对蔡英文政府的失望，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近日对美国之音说，
像我们对于国人哦，在任何地方旅游，他的基本人权以及他法律上的权益哦，我们都非常的关注哦。那我们更呼吁我们对岸的政府也能够重视两岸交流互动当中我们两方双方人民旅游往来的基本的安全跟信任的问题那早日让李明哲能够回到台湾。
美国之音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有关移民的行政令有可能导致更多的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但是加州目前的法律没有保护没有犯下严重罪行的无证移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洛杉矶有大约400万人口，估计当地大约有50万人没有合法居住身份。
他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总是担心，哦，警察，我们会被驱逐出境，他们总是感到害怕。
洛杉矶市警察局长阿尔弗雷德·拉布拉达也曾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我多年前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来到这个国家，没有身份证明文件，我和这个社区中的一些人一样生活在恐惧之中。
拉布拉达在参军之后获得了公民身份，他说川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加剧了无证移民的恐惧。
我理解在这个国家正在出现的恐惧，我也看到了许多家长暂时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
洛杉矶警方接到的报警电话也减少了。洛杉矶市警察局长拉布拉达说，家庭暴力的报警减少了10%，性侵犯的报警减少了25%。
这让我们很担忧，我们不知道这是因为犯罪发生的少了，还是他们只是不敢报警，因为他们担心我们会通知移民局。
拉布拉达说，事实上洛杉矶警方不会协助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检查任何人的移民身份，因为需要让居民相信警察。
如果他们认为警察会打电话给移民局，移民局会派人把他们驱逐出境，我们就接不到报警求助的电话，有人就得不到帮助，就会有受害者。
加州有一条保护无证移民的法律，叫做信任法案。
The Trust Act，
信托法案实质上说，现监狱和加州的执法只是处理那些有严重犯罪活动的人，所以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标准，那么根据加州法律，我们就不会通知移民局说某某某是无证居民。
在洛杉矶县附近的更为保守的奥兰治县，当地警长要求川普总统帮助他们更好地与移民局合作。
川普总统不论是通过行政命令还是其他一些机会建立了一些机制，这些机制可能无法有效地减少非法移民，但警长等人要求当局采取积极步骤，授权警察拘留无证移民，直到把他们交给移民局官员为止。
目前奥兰治县的监狱会对拘留者的移民身份进行登记，但只有在他们被判有严重犯罪行为之后才会通知移民局。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川普政府发誓要打击无证移民，现在全美各地的宗教团体正在响应一项新的使命，帮助社区里的无证移民免遭遣返，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道德义务。最近华府地区的几十个教会发起了一个庇护网络，美国之音记者走访了那里的宗教领袖和活动人士，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就
60个教会的成员聚集在华府铸造联合卫理公会，宣布成立联合庇护网。这个跨宗教团体的领袖包括神父、
Stir up in us the courage,
拉比、
Providing love.
和阿轰，他们共同致力于帮助华盛顿、马里兰和维吉尼亚州及 DMV 三地的无证移民。皮科国家网络帮助协调这个项目。
我们是一个宗教社团，我们有道德义务反对不公正的法律，对我们家庭这样做是错误的。
他们游行到离开白宫几条街的华盛顿史记教会街，表示要和全国面临驱逐的无证移民站在一起。 DMV 庇护网和全国大约800个宗教团体一起，保证要为移民们提供物资，支持那些弱势群体。
我们必须而且要继续为这里和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争取正义与和平。
虽然在最近的总统大选中移民问题被政治化，可是这些宗教团体说庇护移民是信仰而不是政治。
如果我们不站出来，谁站出来？他们会被遗弃、受伤害、被遗忘，他们会被送回去，他们的家庭会被拆散。现在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这是我们的使命。
可是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的主席丹·斯坦因说，提供庇护的教会只占全美国35万个教会中的一小部分，他们以宗教做掩护来从事政治活动。
This notion that churches ought to be getting involved in these delicate political questions，
有人认为教会应该参与这些微妙的政治问题，这是道德义务，这是一个道德判断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教义、信仰或者个人良知在告诉他们怎么做。可是没有人可以站在法律之上，违抗法律而不受制约。
铸造联合卫理公会等教会愿意承担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而面临的后果。
人们愿意挺身而出，为别人承担风险，这就是我们的为人。
这些宗教领袖说，正义在他们这一边，这种力量比法律更强大。
请赋予我们和平，请赋予我们力量。阿门。
一些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呼吁美国公众警惕中国对美国公众的信息渗透。他们说，中国在美国的宣传掩盖了中国令人堪忧的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权团体公民力量、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和法轮大法信息中心3月29号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举行研讨会。与会者说，美国为降低中国高压统治的努力面临障碍。中国人权倡导者、政治分析家伯顿·怀兹说，很多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人权情况一无所知，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广泛的宣传工作。怀兹说，
不仅是美国的有线电视能收到中国的电视节目，中国还有中国日报，每星期还在华盛顿邮报里放了好多的插页，这些插页里有一些比较中立的报道，但是充斥着假新闻，告诉你西藏人有多快乐，中国如何保护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文化。
据其官方网站介绍，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1996年开始在美国报纸《华盛顿邮报》刊登有偿副刊，刊登新闻与评论。副刊取名为《中国观察》，2010年推出网络版，网址也包括《华盛顿邮报》的字样。怀斯还说，美国学者和记者的自我审查也限制了美国公众对中国人权的了解。他说，
大学教授和记者想去中国，记者如果希望签证被批准，希望能够在中国旅行，不想被赶走，就会约束自己的报道。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了，但是前几天《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习主席如何给中国的宗教带来好处，他和一名中国僧人的友谊，却只字不谈数百所教堂和藏区寺院被毁和灵修组织法轮功的情况。
怀兹还认为，中国通过设立上百所孔子学院渗透美国大学，通过收购美国电影院线影响好莱坞，加上美国政府在贸易和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依赖，领导层也缺乏推动中国人权的前进的动力。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副主任刘宁平在研讨中说， 中国经济放缓和人民维权意识的提高开始威胁中共政权稳定。刘宁平说，
我认为中国人愿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很多人愿意容忍，只要工作稳定、经济增长，他们就可以了。可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有问题，我们看到经济增长放缓了。著名的人权律师高志胜说，2017年是中国政权变动的一年，这我不确定，但我想是可能的。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